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段记载。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整个事件的神学意义，是从发生的景况产生的意义来探讨。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中，我们说并没有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体上被钉十字架身体上的受苦，乃是以三个对耶稣的讥诮为中心，目的是借着这些讥诮，以反讽的手法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真正意义以及耶稣真正的身份启示出来。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三个讥诮，耶稣三次被以某些变化的方式讥诮，也就是说这三次的讥诮基本上是相同的本质，不过以某些变化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耶稣三次被以某些变化的方式讥诮，说如果你是弥赛亚，或者说若你是基督，你是君王，那么救你自己吧。所以三次这些讥诮的人以变化的方式来讥诮耶稣，若他是弥赛亚，那么他们说救你自己吧，现在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救你自己吧。但是最后第三次的讥诮还加上了和我们，救你自己和我们吧，以此达到最高潮。这成为一个不自知的一个预言，也就是说这第三次讥诮耶稣的人所说的话，是这个讥诮的人自己不知道的一个预言，预言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救赎的功效。因为他说救你自己吧，但是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加上我们，所以就预言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救赎的功效，指向耶稣是救主。拒绝救他自己的这一位，成为唯一能够拯救他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承受的这个讥诮。首先这里作者说，路加描述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啊，在马可福音或马太福音有记载这个站在旁边看的人对耶稣的讥诮。那这里这些百姓他们只是旁观者，他们成为被动的见证人，来见证耶稣所承受的讥诮。耶稣他受到一些人的讥诮，这是好像上次我们提到的，是一种预表性的应验，是以预表的方式应验了诗篇第22篇第7节。在诗篇第22篇第7节描述说啊，第6节开始诗人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许愿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在另外的福音书有记载，他们使用第八节甚至第八节诗人被讥诮的话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来讥诮耶稣。但是在这里主要是他们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所以耶稣他现在受一些人的讥诮，是比喻性的，是预言预表性的应验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是诗人大卫所写的，他乃是一位义的受苦者。现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一位义的受苦者。 正如大卫他被藐视被讥诮，这里耶稣也是被藐视被讥诮，所以这是预表性。我们说这个预表的意义是指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所以在旧约的救赎历史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我们被新约的作者看为，是重现在耶稣的身上，或耶稣的门徒身上，或者说是跟发生在耶稣和他门徒身上的事情是平行的，这不是巧合，这乃是因为神他在历史中他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所以现在耶稣被讥诮是预表性的应验了诗篇22篇第7节，那位义的受苦者他被藐视被讥诮，现在耶稣也是受到一些人的藐视和讥诮。这里路加他记载了有两组人讥诮耶稣，首先第一组人是一些领袖们，或者说统治者 ruler， 这个统治者一些统治者他们对耶稣嗤之以鼻，他们讥诮耶稣说他救了别人，若这是基督，是神拣选的一位，让他救自己吧。所以他们讥诮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他救了别人显然是指耶稣医治疾病的这个传道工作，在耶稣传道工作的期间他医病赶鬼，也就是使得许多被鬼附的人和有病的人都能够得着医治，所以他救了别人。然后他们说若这是神的基督，是神拣选的一位，基督我们说了是希腊文中的这个弥赛亚，也就是说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若这是基督，是神拣选的一位，让他救自己吧。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讥诮耶稣，如果耶稣真正是神所选立的弥赛亚，所以是神拣选的一位，那么他们对耶稣的挑战是他就应当以救他自己来证明他弥赛亚的身份。所以他说若这是神的基督，是神拣选的一位，弥赛亚是神所拣选的，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一再的提到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譬如说以赛亚书的42章的第1节。所以他们这个讥诮乃是向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发出挑战，如果耶稣真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那他应当以救他自己来证明他弥赛亚的身份。但是路加这个福音书的作者是借着这个讥诮以反讽的手法来表达非常深的极深的真理，耶稣正是神的弥赛亚，为他的百姓将要带来拯救。对福音书的作者而言，拯救这个词乃是指末世的拯救，所以这个拯救不是指在眼前的地上的立即的拯救。耶稣他正是神的弥赛亚，将为他的百姓带来拯救，但这个拯救所带来的拯救乃是末世的拯救。虽然耶稣有能力救他自己，但是唯有借着不救他自己，他才能够使别人得以被拯救。换句话说，正因为耶稣要救别人，所以耶稣不能救他自己。所以这整个一幕 是深具讽刺性的。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把唯一能够拯救他们、赐生命给他们的那一位，把他置之于死地。然而，这一位却是借着他的死来叫他们得拯救。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就是用这种反讽的手法，使用讥诮耶稣的人所说的话，来表达极深的真理。而他们要耶稣以救自己来证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但是福音书的作者要我们看见，耶稣正是神的弥赛亚，带来为我们带来拯救。然而，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带来拯救呢？是借着不救他自己，也就是说，借着他的死来使我们得以被拯救。所以，这一幕是非常具有讽刺性。这些犹太的统治者或者说领袖们，他们把唯一能够救他们、赐生命给他们的这位耶稣置之于死地，可是这位耶稣却借着他的死来叫他们得拯救。这是第一组讥诮耶稣，第一组人讥诮耶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的兵丁，这些士兵也讥诮耶稣，他们讥诮耶稣，而且他们上前拿醋送给耶稣喝。这里这个醋乃是当时穷人跟罗马兵所饮用的一种酸酒，是很廉价的 sour wine， 就是廉价的一种酸酒，所以是穷人跟罗马兵丁所饮用的。这些罗马兵丁把醋送给耶稣喝，有可能是一个仁慈的行动，因为这个醋是非常能够解渴的。但是从整个场景来看，这乃是他们对耶稣的讥诮的一部分，暗指向诗篇69篇第21节。诗篇69篇也是一位义的受苦者，也就是说也是大人 诗人大卫，也是诗人大卫所写的一篇诗篇，他是一位义的受苦者。所以在诗篇69篇的21节，这里20节他大卫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然后反过来，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这里从整个场景来看，这些罗马兵丁拿醋给耶稣喝，其实是对耶稣的讥诮的一部分，暗指向诗篇69篇第21节。在那里，大卫这位义的受苦者受到敌人的嘲弄，现在罗马的兵丁也是嘲弄耶稣，他们送酒给耶稣喝，乃是嘲笑耶稣无助的光景。所以再次肯定耶稣是义的受苦者。他们对耶稣的讥诮是，若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他们说，若你是犹太人的王，这是当耶稣被犹太的宗教领袖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去受审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提出的控诉是耶稣向罗马皇帝犯了叛国罪，因为他自称是基督， 也就是自称是弥赛亚君王，以至于比拉多他审问耶稣的时候，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所以他们说耶稣犯了向罗马皇帝犯了叛国罪，自称是基督，但他们加上是王，也就是说，罗马人不明白弥赛亚的意义，所以他们加上是王。换句话说，他们指控耶稣自立为犹太人的王。所以比拉多问耶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现在这些罗马兵丁就以犹太人的王这个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可笑的头衔来讥诮耶稣，因为耶稣是犹如果自立为犹太人王，现在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认为这个犹太人的王是一个极端可笑的一个头衔。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他们重复前面以色列领袖们的挑战，救你自己吧。如果耶稣是君王，那么他应当以救他自己来证明他弥赛亚的身份。来，或者说这里应该是说，对罗马兵丁来说，他应该以救自己来证明他是犹太人的王的身份。但是这个讥诮的最高潮是接下来路加记载说，在耶稣的上面有一块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在罗马帝国被钉十字架死刑的这个罪犯，他们会把这个罪犯的罪状写在一块板上，然后把这块板挂在罪犯的脖子上，或者是由走在罪犯前面的兵丁拿在手中。等到罪犯被钉十字架之后，这块板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说耶稣，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使用的可能是十字形的十字架，所以为什么这里说是在他以上，在耶稣的头的上面就钉了这块板，上面写着耶稣的罪状，他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意思是耶稣是自立为犹太人的王，犯了这个叛乱罪，也就是犯了对罗马政府、对罗马皇帝犯了叛国罪，那这个叛国罪就是要接受死刑的刑罚。所以耶稣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他自立为犹太人的王，犯了叛国罪，以至于受到这个刑罚。但是对福音书的作者而言，这是一个主要的基督论的强调。我们说所谓的基督论，也就是指的弥赛亚，这个对福音书的作者来说，这个耶稣头上所钉的写着他罪状的这块牌子，这是犹太人的王，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在福音书作者借着这个来表达一个最主要的基督论。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有十字架的牌子上写着犹太人的王，事实上成为耶稣身为弥赛亚的加冕礼。也就是说，现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十字架他的头椅上给他钉上这块牌子，说明他是犹太人的王。其实这是耶稣身为弥赛亚君王的加冕礼，十字架成了耶稣的宝座，所以这是君王基督论的一个最高潮。而这些讥诮耶稣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成为一个反讽的见证，宣告了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宣告了耶稣这位义的受苦者他牺牲之死所产生的 真正的果效。他是为全人类的罪而死，成为赎价，为的是使人能够得拯救。所以这就把耶稣的受难与耶稣真正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并为耶稣弥赛亚职分的实情提供了亮光，也就是说也是为耶稣弥赛亚身份实际的真实的实情提供了一个亮光。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位弥赛亚君王是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犹太人对弥赛亚君王的概念是荣耀的，并且他们是以地上政治性的君王来了解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君王。但是现在十字架成为耶稣的宝座，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在他头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王，成了他的加冕礼。而讥诮他的人所说的话成为一个反讽的见证，来宣告了耶稣他的死所产生的真正的果效，是为我们全人类成为赎价，来使人叫我们人类可以得拯救。所以这指向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是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这位受苦的仆人不但为他的百姓提供了救赎。我们知道在旧约，先知们预言这位弥赛亚君王要来，当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将给他的百姓带来拯救。所以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不但为他的百姓提供了救赎，而且在十字架上打败他的仇敌，除灭撒旦的权势跟作为。他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同时对他的讥诮反成了对君王加冕的欢庆，一个 celebration， 也就是对他加冕为弥赛亚君王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些讥诮成为对他君王加冕的欢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路加记载一些人讥诮耶稣，这个讥诮的最高潮，路加说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时在他椅上有一块板子写着他是犹太人的王。这是君王基督论的一个最高潮，启示了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是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而且他的死正是使他的百姓能够得着救赎，为他百姓提供救赎，也是借着他的死他打败他的仇敌，除灭撒旦的权势和作为。所以他是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这些讥诮他的人反而变成来欢庆他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接下来路加的记载是只有路加福音书独特的一段记载，就是关于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罪犯。首先路加说那同钉的罪犯，也就是说跟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的罪犯。在上次我们已经提到第33节记载有两个罪犯被带来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在耶稣的右边。现在路加记载这两个罪犯，他们形成对比，也就是说，这两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彼此形成一个对比。一个罪犯与那些讥诮耶稣的反对者同列，另外一个罪犯则与耶稣的跟随者同列，所以这两个罪犯形成对比，一个是跟耶稣讥诮耶稣的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同列，另外一个人则是与耶稣的跟随者，那些相信耶稣、跟随耶稌、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另外一个罪犯则是跟耶稣的跟随者同列。所以我们来看其中第一个罪犯，这个罪犯这里说，路加说他侮辱耶稣，说这我们把这个和合本是用讥诮这个字哈，那我们如果从希腊文翻译，最直接的直译是亵渎哈，但是很多英文版本圣经都是把它翻成侮辱，是可以了解为是侮辱。所以其中一个罪犯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这个罪犯他以你不是基督吗 来做出讽刺，你不是基督吗？比若你是基督更加具有讽刺的意味。这个罪犯他并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却以耶稣是弥赛亚的前提来挑战耶稣，你不是基督吗？他以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前提，这个预设的前提来挑战耶稣，但其实他并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你不是基督吗？是比若你是基督是更加、具有更深的讽刺的意味在内。然后接下来他就重复先前的领袖们跟兵丁们的讥诮，他说救你自己吧，可是他又加上和我们。当时的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是，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将拯救犹太百姓脱离罗马的统治。所以这个罪犯讥诮耶稣说救你自己和我们吧，他这个期待，或者说他这个讥诮乃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对弥赛亚的期待，弥赛亚来会拯救于犹太百姓脱离罗马的统治，所以现在他们是被罗马政府判罪，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你不是基督吗？那你救你自己跟我们吧，救你自己跟我们来脱离现在罗马人在他们身上所施行的这个死刑的刑罚。但是这里原文在希腊文侮辱耶稣的侮辱这个字，以原文直接翻译是亵渎，也就是说他们是亵渎耶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亵渎神这个概念，我们晓得是从利未记第24章，那时候有一个埃及妇人，有一个 犹太妇人她的丈夫是埃及人，她的儿子说话，就是说话等于说是玷污了或者说攻击神的名，或者说咒诅神的名。所以从那里就开始发展这个亵渎神的这个概念，因为这个人被定为是亵渎神。所以在圣经里面，亵渎神乃是指出于人的骄傲、侮辱或者冒犯神的威严、能力和权柄。所以譬如说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他差他的使者来挑战耶路撒冷西西家王跟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讥诮以色列的神，说哪有一个神能够救他的百姓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所以他就列了一些国家的神，没有一个可以救拜他的人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西西家王就去差人去见以赛亚，说这个亚述王是说亵渎神的话，他们现在是处于很无助的一个光景，所以就要请求以赛亚先知来为他们祷告。所以这就是冒犯以人的骄傲，也就是这个亚述王以人的骄傲冒犯神的拯救的能力、神的威严、神的能力和权柄。在这里，这个罪犯拒绝相信耶稣拯救的能力，以此来讥诮耶稣，说救你自己跟我们吧。他并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却以耶稣是弥赛亚的前提来挑战耶稣拯救的能力，救你自己跟我们吧。所以他如此拒绝相信耶稣拯救的能力，以此来讥诮耶稣，也就是说侮辱耶稣拯救的能力，乃是亵渎耶稣。同时在希腊文，这个动词是未完成式，表明这个罪犯正在亵渎耶稣，或者说正在说话侮辱讥诮耶稣的时候，就被另一个罪犯打断了。然而这个罪犯对耶稣的讥诮显明耶稣受苦的程度，耶稣受苦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呢？他甚至比那与他同被钉十字架的罪犯还要卑微。也就是说，这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竟然讥诮耶稣、藐视耶稣，所以耶稣甚至比这个被他与他同钉十字架的罪犯，甚至比这个罪犯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罪犯还要卑微。耶稣是降卑到极点，这显明耶稣他受苦的程度。然而这个罪犯的话再一次是一个极大的反讽。耶稣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正在进行这个罪犯所呼求的拯救，因为他说救你自己和我们吧。这个话再一次是一个极大的反讽，特别他说和我们吧，耶稣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正在进行他所呼求的拯救，耶稣乃是正在完成他所呼求的拯救的过程中，救我们吧。 耶稣正在完成他所呼求的这个拯救的过程中，但耶稣所施行的拯救远超过他所呼求的拯救。耶稣的拯救将是永恒的救赎，而不仅只是他所期待的这个政治上的得自由。所以这个与耶稣同定十架的罪犯对耶稣的讥诮，再一次显明耶稣是那位救主，他的死乃是来施行拯救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借着他的死他提供这个救赎。所以这个罪犯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跟我们吧。耶稣事实上正在进行这个拯救，正在进行他所呼求的这个拯救，正在完成他所呼求的这个拯救的过程中。不过耶稣所带来的拯救乃是一个永恒的救赎，不是像他所期待的只是一个地上政治性的一个政治性的拯救，脱离罗马的政府。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亵渎这个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这个罪犯正在这样子亵渎侮辱耶稣，另一个罪犯就打断他做出回应。所以首先另一个罪犯他就回答而且斥责讥诮耶稣的这个罪犯，他说，你甚至不惧怕神吗？因为你是在相同的判罪的刑罚之下，或者说相同的定罪的刑罚之下。另一个罪犯听见讥诮耶稣的罪犯所说的话，他立即向讥诮耶稣的罪犯发出斥责，他说，你甚至不惧怕神吗？在这里这个惧怕不是指敬畏神的那种惧怕，这是指对于落在神这一位永恒的审判官的愤怒和审判之下那种可怕和恐怖的惧怕。也就是说，神这位永恒的审判官落在他的愤怒跟审判之下是极度的可怕和恐怖。所以你不惧怕神吗？你难道不害怕落在这位永恒的审判官的愤怒和审判之下所带来的那种可怕与恐怖吗？所以这个惧怕不是一种对神的敬畏，那是一个健康的一种惧怕。这里的惧怕是对神的愤怒跟审判所带来的这种的刑罚的可怕和恐怖所有的一种惧怕啊，害怕落在神这位永恒审判官的愤怒跟审判之下带来的这种可怕和恐怖。他说，接下来他说，因为你是在相同的定罪的刑罚下。这个讥诮耶稣的罪犯是和耶稣在相同的死亡的刑罚之下，所以说因为你是在相同的定罪的刑罚下，他和耶稣是在相同的死亡的刑罚之下。但是这第二位罪犯很清楚看见 他们被钉十字架的事件是神对他们公义的审判，他们乃是在一个更大的刑罚之下，也就是从神而来的永恒的刑罚，所以他才会说你甚至不惧怕神吗？他们跟耶稣是在相同的死亡的刑罚之下，但是这第二个罪犯，他当他说你甚至不惧怕神吗，乃是他很清楚看见他们被钉十字架不是只是罗马政府所施行的审判跟刑罚，他们被钉十字架是神对他们公义的审判，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更大的刑罚之下，那就是从神而来的永恒的刑罚，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你难道不惧怕落在神这位永恒的审判官的愤怒和审判之下吗？那是极度的可怕和恐怖。所以这个是他首先对于那位讥诮耶稣的罪犯所给予的斥责。但是紧接着他认识并且承认他们的罪以及耶稣的无罪。首先他认识并且承认他们的罪，说我们所受的是公义的，因为我们是接受我们为我们的行为配得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做出的行为该受的刑罚，他们现在是接受他们为他们的行为所该得的刑罚，所以是配得的，是跟他们的行为相称的，是他们配得的。所以他认识他们的罪，他也承认他们的罪，他说我们所受的是公义的，因为呢我们是接受跟我们的行为相称的，是我们所配得的刑罚。他这个承认不仅是承认他们的罪行是有罪的，以至于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这两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被称为是强盗，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福音书中都说是有两个强盗与耶稣同一同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个强盗这个字，这个称呼不是指一般的强盗抢劫的罪，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被称为是强盗，但是呢不是指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强盗抢劫这样的罪，因为罗马法对于强盗抢劫的罪的刑罚是不会用死刑的。他们这被称为是强盗，乃是指他们显然是跟巴拉巴一样是作乱杀人的。在前面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第十九节，众人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然后十九节说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所以显然他们是跟巴拉巴一样作乱杀人的。那所谓的作乱杀人，其实我们要了解在耶稣的时代，游击队发起叛乱和杀人是很普通的事，或者说是很常见的。那这些游击队许多都是所谓的愤锐党，也就是爱国主义者。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游击队发起叛乱和杀人，这是很普通的事。罗马法 对于这种造反的罪所施行的刑罚就是死刑。所以他说我们所受的是公义的，因为我们是接受我们为我们的行为所配得的刑罚。所以他这个承认不仅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是有罪的，而他们的罪行使他们是配得或者说是该受这个钉十字架的死刑。同时他这个承认其实是更进一步认识他们在神面前也是有罪的，神使他们所受的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是公义的，他们乃是接受他们的罪行配得的刑罚。所以这是从上下文来了解，因为他首先说你甚至不惧怕神嘛，换句话说这个罪犯很清楚看见他们被钉十字架的事件不是只是罗马政府的一个定罪和刑罚，乃是神对他们公义的审判。所以你甚至不惧怕神吗？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更大的刑罚，是在神永恒的刑罚之下。所以当他承认说我们所受的是公义的，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是跟我们的罪行相称的，是我们配得的刑罚，一方面当然他是承认他们针对罗马政府他们所做的罪行是有罪的，所以被罗马政府定罪而且执行这个十字架的死刑。然而他这个承认是更进一步认识他们在神面前也是有罪的，神使他们所受的刑罚是公义的，他们是接受他们的罪行配得的刑罚。就很真实的意义来说，这乃是他的悔改，他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并且神使他所受的刑罚他承认是公义的，是与他的罪行相称的，是他配得的刑罚。同时虽然他和另外一个罪犯是有罪的，他却知道耶稣没有行过一件不正当的事，所以他承认并且见证耶稣的无罪。他说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正当的事。他不但认识和承认耶稣的无罪，他参与抗议耶稣是义的，耶稣是义的受苦者。所以他显出他的悔改，承认他在神面前是有罪的，也承认神使他受的刑罚是公义的，是他配得的刑罚。但是同时他也承认耶稣的无罪，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正当的事，他甚至可以说参与提出抗议，耶稣是义的，是义人，是义的受苦者。最后他把他自己投身在耶稣的怜悯，他向耶稣发出请求说，耶稣纪念我，当你进入你的国的时候，或者当你在你的国中来临的时候，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当你在你的国中来临的时候，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这是指耶稣在耶稣的国中再来的时候， 但是在希腊原文，另一个可能的这个，就是说这句话另一个可能的一个表达是，当你进入你的国的时候。好，这等一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说明。我们先看他现在把自己投身在耶稣的怜悯，向耶稣发出请求，这其实是他的归信。如果前面是他的认罪悔改，第四十一节如果是他的认罪悔改，那么现在这个第四十二节他的请求就是他的归信，他对耶稣有完全的信心。在这里他以耶稣的名字来称呼耶稣，显出他的真挚。他说耶稣，他以耶稣的名字来称耶稣，显出他的真挚。接着他请求耶稣纪念他。我们特别是在旧约中经常看到耶和华就纪念他所立的约，或者说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在圣经里面纪念，英文就是 remember， 这个纪念不是指向好像神忘记了，然后神现在想起来了。这个 remember 在圣经里面纪念是含有做出行动的意思，所以他请求耶稣纪念他，乃是请求耶稣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他说当你进入你的国，或者当你在你的国中来临的时候。在希腊原文的手抄本是有这两种可能的表达，也就是说有一些手抄本这里是当你进入你的国的时候，另外一些手抄本是当你在你的国中来临的时候。如果是当你进入你的国的时候，那意思就是指耶稣借着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和被高举，进入他君王的统治的时候。因为他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当你进入你的国，乃是指耶稣借着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和被高举，他进入他君王的统治。那就是说当耶稣借着死复活升天跟被高举进入他君王统治的时候，他请求耶稣做出行动拯救他。但是另外有一些手抄本是当你在你的国中来临的时候，当你在你的国中来临的时候，那就是指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荣耀的再来的时候。那么圣经学者就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些认为选择第一种，有些人选择第二种。不论如何，不论我们是选择哪一个，是选择耶稣进入他借着死复活升天跟被高举进入他君王统治的时候，或者是指耶稣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荣耀的再来的时候，不论如何，这个罪犯对耶稣的请求显出他对耶稣的身份与地位的洞察是非常惊人的，超过了门徒们的认识。他这个请求显明，第一，他不但相信耶稣就是耶稣自己声称的弥赛亚，并且他相信耶稣也是救主。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不但相信，因为他请求耶稣做出行动来拯救他，所以 他不但相信耶稣就是耶稣自己声称他是弥赛亚，耶稣自己声称的弥赛亚，并且他相信耶稣也是救主。第二，他对耶稣的身份跟地位的洞察是什么呢？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耶稣的死与耶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角色是没有冲突的。我想连门徒耶稣被捉拿他们都逃跑了，而且门徒他们以一向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往以马五斯去的两个门徒啊，他们所盼望的，在二十四章二十节，他说：“祭司长跟我们的官府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但是现在却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个罪犯是第一个认识到耶稣的死与耶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角色是没有冲突的。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乃是耶稣登上宝座作王的先驱，因为他说你进入你君王统治的时候，或者说你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荣耀的再来的时候，所以你看他对耶稣的身份跟地位的洞察实在是非常惊人的一种认识。他认识到耶稣的死和耶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角色是没有冲突的。在人的眼中，所以这些人讥诮耶稣，你如果是弥赛亚，你救你自己吧，你就你自己来证明你是弥赛亚。但是他却看见，虽然耶稣现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跟耶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角色是没有冲突的。同时他也认识到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乃是耶稣登上宝座作王的先驱，因为他说你进入你君王统治的时候，或者说你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时候，所以显然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耶稣登上宝座作王的先驱，所以这从他的请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三，他也认识耶稣在这个世界已经首先开始了神的国，并且有能力把这个罪犯带入神永恒的国度。他认识耶稣在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了神的国，耶稣的医病、耶稣的赶鬼都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而且耶稣有能力把他带进神永恒的国度。所以他说你进入你的国，或者说你在你弥赛亚君王荣耀的再来的时候，他请求耶稣做出行动拯救他，所以他的请求是超越了地上的拯救，乃是天上永恒的拯救。我们不知道这个罪犯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大的洞察，或者说从哪里得到这么大的见识，有可能是他曾经与耶稣接触过，加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听见耶稣为那些谋杀他的人祈求他的父的赦罪，以至于他渴望他自己，也就是这个罪犯渴望他自己也能够得到神的赦罪，并且他相信耶稣能够带给他这个赦罪，也能够使他进入耶稣将要临到的国，耶稣这位弥赛亚将要临到的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犯不但是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同时他 也显出对耶稣完全的信心，他对耶稣的身份跟地位有惊人的洞察 和见识，对耶稣是弥赛亚也是救主有完全的信心。他曾经可能跟耶稣有接触过，也就是说他曾经曾经亲自看见也听见耶稣的教训，耶稣的传道工作，加上他听见耶稣为那些谋杀他的人祈求耶稣的父的赦罪，所以他就向耶稣发出这样的请求，他渴望他自己也可以得到神的赦罪，而且他是相信耶稣可以带给他这个赦罪，所以他请求耶稣做出行动来拯救他，同时他相信耶稣可以使他进入耶稣这位弥赛亚将要临到的国。因此耶稣对他的请求做出回答，耶稣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为开始，每次耶稣用我实在告诉你或者你们，耶稣是要强调他以下所说的话是十分的重要和可信赖，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接下来耶稣要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非常的重要并且是可信赖的，是绝对可靠的。耶稣应许他说，今天你将与我同在乐园里，今天你将与我同在乐园里。首先耶稣应许他是在今天，是今天，这个比他所盼望的远超过更多，这个罪犯所想的是很远的将来，因为他说当你进入你的国，或者说当你在你的国中来临的时候，他所盼望的他所想的是很远的将来，但是耶稣却应许他立即的结果，耶稣说今天，耶稣应许他 是在今天，今天借着耶稣的死拯救被达成了，这个救赎被达成了，所以这个罪犯将立即可以经历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给他的应许比他所盼望的远超过更多，他所想的是很远的将来，可是耶稣却应许他立即的结果，耶稣说今天，因为今天借着耶稣的死这个拯救被达成了，所以这个罪犯可以立即就可以经历耶稣所成就的救赎。耶稣应许今天他将与耶稣同在乐园，乐园是一个波斯语，意思是花园或公园 garden 或者 park， 那被借用来指君王的花园 royal garden， 被用来指君王的花园，在旧约中被用来指伊甸园，这个神创造所有宇宙中的一切，神也创造了人类，然后呢神在东方的伊甸安置了一个花园，那这个是被称为是伊甸园，然后在旧约里面伊甸园就被用作一个比喻来指天上是一个新的伊甸园，就伊甸园就成为一个比喻来指天上乃是一个新的伊甸园。在以赛亚书第51章第3节 神应许要安慰锡安，但是这个锡安所指的不是地上的锡安，乃是天上的锡安，耶路撒冷城。他说耶和华必安慰锡安，他要安慰他一切的荒场，使他的旷野像伊甸一样，使他的荒地像耶和华的园子，耶和华的园子，耶和华的 garden 一般啊。所以这个伊甸园就被用作一个比喻来指天上，天上是一个新的伊甸园。在新约中，这个乐园被用来象征天上和天上的福分。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描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但是他是用第三人称。在第十二章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第二节，他前四十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你看，他被提到三层天上，然后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这个乐园就是描述天上，象征这个天上，以及也是来象征在天上的福分。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神呼召以弗所教会悔改，然后神应该是说基督复活的基督呼召以弗所教会悔改，然后做出应许。第七节，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就是指在天上的福分。但是在这里，耶稣所应许的，今天你将与我同在乐园里，在这里，耶稣所应许的这个乐园的意义，乃是说，当这个罪犯，当他一死的时候，耶稣是应许他，当他一死，他将立刻就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所以在这里，这个乐园所指的是已死的义人的灵魂所在的一个中间的状态，已经死的义人的灵魂所在的一个中间的状态，或者说已死的义人的灵魂所在的一个中间的安息处所。那当然我们不要用物质来想，因为这个灵魂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是呢，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显然是归于尘土，所以是被埋葬。但是呢，灵魂义人已经死的义人的灵魂所处的一个中间的状态。那或者说是一个中间的安息处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使徒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也是说明，他一死他会立刻与基督同在。那这里就是基督应许这个罪犯，当他一死，他将立刻就与耶稣一同在乐园。所以这个乐园就是指已死的义人的灵魂所处的一个中间的状态，一个中间的安息的处所。耶稣给这个罪犯的这个应许，其实是一个很强的证据，证明耶稣是神。因为耶稣这个应许显明耶稣掌管通往乐园的大门，他有权允许什么人进入，而这个权柄是神才拥有的权柄， 因此耶稣这个应许就是一个很强的证据，证明耶稣乃是神。但是同时耶稣这个应许也是一个证明，证明耶稣死后就直接进入天上，并不是等到耶稣升天以后耶稣才到天上去。因为耶稣说今天你将同我在乐园里，所以这个应许就证明了耶稣死后是直接就进入天上，不是等到他升天以后。当然路加福音最后24章耶稣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门徒就看见耶稣升天，然后耶稣的门徒就欢喜地回到耶路撒冷。那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和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升天只是一个象征的行动，作为他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的结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二节，路加这位作者他提到耶稣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然后后来他就被接上升，也就讲到他升天。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一再的向门徒显现，他向门徒显现是给予门徒进一步的教导，教导他们关于神国的事。那么有多久呢？有40天之久。所以他们有一次又聚集，他们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第六节啊，然后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换句话说，这里耶稣这个应许证明耶稣死后就直接进入天上，并不是等到他升天以后。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耶稣的升天只是一个象征的行动，作为他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的结束，表明他向门徒的显现到此结束，他们不应当等候他下一次的显现。当然 我想这个经文也是很清楚的一个证明，证明耶稣并没有下到阴间。因为我们常常背诵的使徒信经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然后还下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使徒信经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的话，但是那个话他们把它解释成耶稣是下阴间，其实这个解释是在上下文来看是不正确的。至少这里很清楚，耶稣死后他就直接进入天上，也就是说他就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就是他进入他君王的统治，他立刻他就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开始他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给这个罪犯的应许乃是 立即他就可以经历耶稣今天的死所成就的救赎，也就是他就可以得享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罪的赦免，带给他的这个罪的赦免，以及这个永恒的救赎。耶稣告诉他，应许他，当他一死，他将立刻就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在一个处在一个中间的状态。那我们从圣经新约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等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已经死的圣徒就要从死里复活，被赐给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永远脱离这个罪和死亡。换句话说，我们就得到完全的，就可以说是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就可以完全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我们就永远脱离罪，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享受神永恒的同在，来敬拜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圣经的作者四卷福音书可能主要的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讥诮作为一种反讽的方式来启示耶稣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和耶稣真正的身份。耶稣他正是神所预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为他的百姓带来拯救，但是为了要拯救他们，他不能拯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借着死亡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耶稣拒绝救他自己，但是他就成为唯一能够拯救其余人的其他人的唯一的救主。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十字架的牌子上写着犹太人王，其实乃是耶稣身为弥赛亚君王的加冕礼，十字架成为他的宝座。这些讥诮耶稣的人所说的话是一个反讽的见证，宣告他这位义的受苦者牺牲之死是为了要使人能够得拯救，所以就把耶稣的受难和耶稣真正的身份联系在一起。耶稣确实是神的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君王首先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借着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但为他的百姓提供救赎，而且在十字架上打败他的仇敌，除灭撒旦的权势，他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但是很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些人他们讥诮耶稣，反而成为对耶稣弥赛亚君王加冕的一个欢庆，因为这个君王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救赎，而且在十字架上打败了仇敌，所以这个讥诮反成了对这位君王加冕礼的一个欢庆。但是在这个所有讥诮对耶稣的讥诮的人当中，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也讥诮他，就显出耶稣他受苦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他甚至比这个罪犯还要卑微，降卑到极点。 但是另一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却显出他的悔改和他的归信，他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而且他承认神使他受到的刑罚是公义的，他所接受的刑罚是跟他的罪行相称，是他配得的。他是如此在神面前，等于是说什么叫认罪，承认神所说的是真实的，是同意神所说的，神在神的话圣经向我们显明指出我们是有罪的，而且神的公义罪的刑罚就是死，神给我们跟我们的罪相称的，我们配得的这个刑罚。所以不但是认罪，而且承认神是公义的，神施行的刑罚 是我们该得的，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如果你记得诗篇第51篇大卫的认罪，在诗篇第51篇当大卫承认自己的罪，他怎么说呢？在诗篇51篇的第四节，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认罪也是如此，同时这个罪犯显出他对耶稣完全的信心，他不但相信耶稣就是耶稣所声称的弥赛亚，他也相信耶稣是救主，而且他认识到耶稣的死跟耶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角色是没有冲突的，同时他还认识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乃是耶稣登上宝座作王的先驱，所以他请求耶稣进入他君王的统治，或者说耶稣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时候能够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他这个请求乃是祈求一个天上的永恒的拯救，而耶稣给他的回答比他所盼望的是远远超过更多，他想的是很远的将来，可是耶稣却应许他立即的结果，因为就在今天借着耶稣的死这个拯救被达成了，所以他立即可以经历耶稣成就的救赎，所以耶稣应许当他一死将立刻就跟耶稣一同在乐园里。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这个应许也显明耶稣他掌管通往乐园的大门，他有权允许什么人进入，这个权柄是神才拥有的，所以就证明耶稣乃是神。但是耶稣这个应许也证明了耶稣死后就直接进入天上，他就直接进入他君王的统治，不是等到他升天以后他才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升天只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来表示他在地上的显现结束了，向门徒的显现结束了，所以门徒不应当再期待他还下一次继续的显现。所以我们真是真是看到圣经所启示的这种价值观与世界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他弥赛亚君王的加冕礼，十字架是他的宝座，对他的讥诮成了对君王加冕的欢庆，这跟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呼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随我。所以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需要去默想。今天的基督徒实在是在世俗 的影响之下，这个世俗化实在是影响我们，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我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真正的荣耀，我们的观点是跟圣经的教导其实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原因是我们就是已经在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需要去默想，去明白，我们真的要知道受苦是得荣耀的必经之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实在是要效法这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第二个罪犯，效法他的悔改以及他对耶稣的信心。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的启示，主啊，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俯伏敬拜，我们真是要敬拜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我们要敬拜我们这位创造我们和救赎我们的主。天父，我们实在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诉说你的荣耀，没有办法来诉说你拯救的大能。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像这个罪犯的认罪一样，其实我们是配得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谦卑来寻求你，来像这个罪犯一样请求你做出行动来拯救我们，你真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你真的是在我们悔改相信的那一刻，我们就可以经历你的拯救，正如这个罪犯一样。天父，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特别是复活节受难节复活节即将来到，我们不是只是好像每一年都是例行公事的来重温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死亡和耶稣的复活，我们实在要进入这个真理，我们来明白，我们真的是也愿意来效法耶稣，我们也要更深的来建立对耶稣的信心。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进入他君王的统治，并且他应许他要以君王的荣耀再一次来到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真的是应当在地上警醒并且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真的是要继续不断的来过一个接受耶稣君王统治讨他喜悦的生活。求主也让我们真的愿意跟耶稣走同样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同得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